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沈保罗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在中国的西南边野人山一带做宣教士的时候，看到李叔叔的人一年有一度大家集结在一个山谷中敬拜神。这个李叔叔的人信主以后有一个特色，他们全个教会都是诗班，四不唱，但是有一样很特质的，每一个人自己打拍子。很大的一个聚会是纪念主的复活，那个早晨他们所唱的诗歌是我一生中不能忘记的，我的灵非常的被震撼。我今天坐在那里看见我们的弟兄怎么样带领这里的会众在这里赞美他，把这个我们个人的心里面要对主说的话叫做诗歌来表达。我再一次觉得我心灵震撼，使我想到不久我可能要到主面前去。在哪里？在他的宝座前，那一种的赞美，那一种的崇拜，我不能想象，我不能不流眼泪，因为那是我永生的盼望。我跟随他这多少年来，将近70年，是我经过不少的路程，这到他面前是我一个最大的盼望。那今天晚上我虽然坐在那里，因为我要站起来讲道一个钟头，没有同你们一同站在主的面前献上诗歌，但我的心就同你们一样献给主来赞美他。这一次我再要谢谢主，是我有机会在这样好的机会中间能够同你们一同分享神的话。我再说，当我要来的时候，我心中有很多的征战，因为关于彼得的生平实在有很多的死结值得我们帮助，值得我们一同来分享。因为没有一件事他所经历的不能够对于我们的信仰或生活有多少的帮助，正是好像我兄弟自己。但是那个困难就是说，在4个晚上要去把它讲得完全，那确实非常困难的事。祷告了祷告，在神面前考虑了再考虑，修改了再修改。但是我感谢主，我知道他的话不限于我的泥砖，不能把它完全的讲完，但是圣灵可以继续的在各位心里面做工。今天晚上我要同你们分享彼得的另外生命中的另外一件事，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仅仅的只有几节圣经，36节到38节。我不晓得各位能不能看圣经，若是你们能看的话呢，今天晚上请你们同我一起念，因为仅仅很短的一段经文。OK， 我再说，这是约翰福音13章第36节到第38节。我们从恭敬虔诚的心，我们念这几节圣经，我们深信，完全的深信，神的话语是神的灵，没事感动人。记载下来为的是要叫我们得出亮光，知道他对我们的光景来给我们信心。好，现在请各位大家一起念36到38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请来，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请大家低头，我们稍微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应许是靠得住的。主啊，你对我们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举荐，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实在在我们中间，你所差遣的圣灵也在我们中间运行。圣灵啊，你知道我们没有你的光照，我们是何等的愚昧，没有你的启示，我们怎么能懂得你留下的话语对我们的教训呢？对我们的光照呢？对我们的指引呢？所以我们现在俯伏敬拜在你面前，特别是你的仆人，求你的宝血完全遮盖这个地方，也遮盖你自己的仆人，从里到外被你洁净了。圣灵，现在我献给你，按照上你自己的旨意使用，也是听的弟兄姊妹们敞开心门，你自己对他们讲话。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不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不生疏。若是我们都是福音的话，我们知道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这件事。为着这样，我们可以肯定地讲，彼得的这一件事的生命中间的经历，对于不单是当时的这些门徒们，只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这样的一言，而且同一个晚上，当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眼里的时候，这件事应验了。我敢相信这件事震撼了当时的门徒们，纵然他们也软弱，他们也逃避，但是记得主耶稣在那个晚上吃了一烟，再吃了圣餐，然后的时候给他们讲的这段话语。可惜我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前面的圣经给你们稍微提一提。为着这样这些话语，一会主在受审判的时候，在大祭司眼里的时候，这个彼得怎么样的三次不认他，这一件事对当时的门徒一定是非常的一个深敬，所以他们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下来，连彼得自己要传授给马可，叫他记载耶稣的生平的时候，他都照样的把他自己的经历写在那里。所以我个人读的时候，我非常的受感动。我不知道花多少时间安静默想在主的面前，我相信主的灵怎么感动我，主的灵怎么样的对我讲话，我也相信今天晚上主的灵要用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讲话。正好像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讲的，圣灵今天说，就是用诗篇九十五篇的那一段话来对我们讲话，那么今天圣灵也照样可以用这段话来对我们做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或者在地下室的，我们都可以听见他话语的声音。主耶稣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不是一次，他是再次的给他们讲，主现在要离开他们，但现在主去的地方他们不能去。当主耶稣讲了这个话以后，彼得人有什么感觉，圣经没有什么记载，但是就是记载了彼得的这一位这个他的使徒，他就追问主耶稣说，为什么不能他们不能去？所以他就问主耶稣，你到哪里去？那主耶稣说，我现在去的地方你不能跟我去，那将来你要跟我去。那这句话我今天没办法跟你们讲，因为时间来不及。这句话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回去，主耶稣讲这句话对彼得来讲，他的意义你不是单单答复他当时的问题，这句话里面有很要紧的这个真理，对于彼得的未来他所不知道的和这个终点是什么样的，那主耶稣在这一句话里面包括了很多的意义。哎呀，主耶稣在离开的时候他讲话的意义的包容那么深，真是 我们这些后来读圣经的人不能不惊叹。我相信彼得心里很明白。但弟兄姊妹们，这个彼得怎么说呢？彼得他就对主耶稣说，为什么我不能去啊？为什么他讲这话？因为在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的时间，有一些要紧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总是把彼得带去。好像什么呢？好像耶路的女儿啊，主耶稣叫他复活的时候，彼得门徒留下了彼得、雅各、约翰，主耶稣把他带进去。我曾经在这个地方，不是在这里，我是在这个的特别的聚会里面，我曾经讲过一个最高峰的会议，就是讲到登山变相的事。主耶稣在那里把他的整个的神性完全泄露出来，有他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那一次我在这里讲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若是那段经文没有了，那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救恩。所以说不但是十字架重要，就是那一段圣经是同等十字架是一样的重要。那么若是你们要晓得的话，我相信我这个的晋升会里面他们有这个录音带，你们可以买。但就是那一次的聚会，主耶稣什么门徒都不带，就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三位把他带上去。我那一次讲的时候，我曾经讲了这个话，这个是真正世界上最高峰的会议，因为伊利亚和摩西都显现同耶稣讲到关于他去世的事，了不起的一个会议。在那里主耶稣要把他带上去，那么重要的机会把他带了去。现在主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不可能去，那家人要跟我去，他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可以跟你去啊？啊，这句话是有他的理由的，因为过去主耶稣什么地方都带他去，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去？那彼得怎么说呢？因为他知道的，主要受难的时间到了，他并不是不晓得，但是不清楚，所以他下面一句话说：“纵然要为你舍命，我都愿意。”为什么不能？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啊，他主讲了这话以后，主耶稣基督就对他讲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告诉你，在基教一些你有三次不认我。弟兄姊妹们，我觉得为什么今天我选约翰福音这段经文来给你们讲这件事呢？因为约翰福音的记载，他把这句话的背景都告诉我们，这样呢，我们这句话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彼得当时讲这个话最背后的他有我们品尝了摸不到的那个 intention， 他的意向。我们都知道，在这句话前面，主耶稣吃完了圣餐啊，以后给他们洗脚，主耶稣曾经亲自告他们有一位要卖他。那么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很熟啊啊。每一个人都问说是谁啊，是谁啊，是你啊，是你啊，是都在问这件事。啊，那弟兄姊妹们，我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在这种背景的气氛之下，今天彼得对主耶稣说，为什么我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这句话的背后，懂得这个前面的事，我们就懂得这句话的有个意义的。我相信当彼得听见主耶稣这么讲的时候啊，大家被这么问的时候，彼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他什么都要讲的。我相信当他听见说有人要卖主啊，有一个人要卖主啊，我想他的正义感在他心中一定起伏不平，就是没有机会要找到这个人，他要责备他。但是现在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同主耶稣两个人对答的时候，他讲的这句话就是为你死我都愿意的啊，就是我为你死我都愿意的，怎么你不可以，我不可以跟你去啊。他说这个话跟这个背景，他这里有个表达，他不是这个卖主的人。我相信这句话不但他对主讲，他也是向这个同伴们要接触这句话的表明，他不是一个卖主的人，就是为主死他都愿意的，所以卖主不是他。男主对他怎么说呢？你愿意为我舍命啊，基教以前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这句话不但是预言将来的一件事实， 彼得将来真的要这么做，但从主同他讲的话，他对主讲的话，主同他讲的话，我在这里真看见一件事，我们真不认识我们自己啊！真的，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主耶稣呀，你有这么热心吗？啊，你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你知道的，那个卖你的人你不喜欢，卖我的人你不喜欢，那你有表明说你不是一个卖我这个人，但是你要三次不认我，什么意思啊？你一样的软弱啊！不过呢，两个人软弱的情况不一样，他帮我卖掉，但你呢不认我。我现在请问，不认主和卖主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假定我们中间一位弟兄一位姊妹结了婚，在个偶然的机会里面，为着某一种原因，你的丈夫不认你为他的太太，我现在请问你能不能再同他坐一个车子回家里去睡觉啊？你怎么说啊？你的先生把门开开，要请你坐他的车子，你不坐，你坐 taxi 回去，对不对？一个不认主，这个不认人，同那个卖主，我现在请问这个中间分别有多大？对主来讲他的损害有多大啊？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功课，换句话说，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的，照对我这个圣保罗是一面镜子一样的。我在我的人生中，从信主一直到奉献，一直到为主工作，有多少次我见到弟兄中间有人跌倒，姊妹中间有人失败，传道人中间不相像，虽然为着这个属灵的光景啊，因为是个传，自己是个传道人，不好意思开口来批评人家啊，来说人家不好啊，这个外面的脏到了非常属灵啊啊，这个实际上在我的里面，你晓得我对这样的人怎么样？不是批评，至少看不起他，轻看他，藐视他啊。真正的在心里说，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啊？啊，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来啊？哎，哪晓得，当我顶人家这样注意的时候，我并不比人家高明多少。在某一种情形之下，我做的事同他们做的事并不差多少。教会中间，我们肢体生活中间一个最大最大的毛病，最大最大的毛病，批评。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来，我想我们教会真的在神面前的光景，最可怕的一件事，哪一个弟兄跌倒，哪一个姊妹失败，哪一个传道人做得不对，没有一个弟兄会放得过他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把他放弃的，一定要批评他一下。哎，这就是当人，你要有的时候你讲的婉转一点，说哎呀这个人这这么好这么好，但是就够了，这个但是一来什么都没有了啊。我们战魂马过的想回来办法，哦他真不错，他是很热心的啊，哇他是怎么样的啊，但是啊就完了。真的，这个伤了多少人，已经软弱了，对不对呢？我们再用这样的态度了，对于那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挽回人呢？有一个牧师到一个地方去，因为他是个新的人，那我是神给我恩典，这几十年来虽然我是个 evangelist 啊，是一个常常出去传道的一个人，但我从来没离开过教会。那有的教会呢，是我那人同我从一无所有神用中我们慢慢的建立起来，那有的呢是别人教会需要帮助，那我们祷告的感谢率去帮助，所以我们都了解你带领起来的教会和去帮助人的教会中间的难处，我们都了解啊。特别是这个教会已经成立了，你这个牧师过去要去帮助他们，你有负担要在那去牧养他们，这个新的牧师啊， 总是有很多困难的啊。我们中国一句话说，一个新的鸡到那个鸡窝里头啊，总要比老鸡多几下的。我从来没看见过一个新牧师，他的那个黑内蒙鼓了以后没有难处，没有的。新去的时候三天是好的啊，这是他的黑内蒙。有的人呢长久一点，几个月啊，有的人呢几个礼拜，一过以后那就不一样了，就很难了。所以这个模式也是一样啊。那么有一个老年的姊妹呢，好心，为什么呢？因为听见呢，这个另外一个老姊妹啊，就从那个模式递过来，在讲，他没有听见讲什么，所以等到那个老姊妹走开了以后，他跑去对那个模式讲：“模式啊，你可千万小心啊，这个姊妹是专门背后说人是非的啊。”那很感谢说你们懂得这个 humor 啊。那个姊妹是专门喜欢说人，在背后说人家的是非的，那么他现在做什么呢？对不对？我也是这样，你是不是这样呢？彼得那一天在主的面前讲的这句话，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呢？他看不起那一个要买主的人，他真的看不起他。主啊，为什么我不能跟你去？就是为你守多年意的。若是你去看路加福音，他说我也甘心，这个我也甘心，这句话在原文是，也可以把它翻出，我已经预备好了，为你死我也甘心的，为你死我已经预备好了， I'm ready， 我为你死我都预备好了。那他这句话若是以背景来看，当时的时候他似乎向众人表明他绝对不会卖主的。但主耶稣这句话就说啊哈，彼得，虽然你不卖我，但是你要不认我，你一样的软弱，一样的软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的根据昨天的信心，前天的信心，让我们再一次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我过去的失败羞辱主，在信心神，就是这节奏这单圣经领受的时候，我流过不少眼泪。因为我知道这个话是给我讲的，记载在这里提醒我，不要看人的胆粗，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样的光景。人家的胆粗可以成为我的一个警铁，但是不是应该我的一个批评、藐视、轻看。求助帮助 MFM 真的，哪一个人没有软弱？对不对？他的软弱是我们的井盖，但不是我们的批评。 OK， 那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当彼得对主耶稣说为你舍命我们多年意的，我心里请问，这句话是真的是假的？这有几个人讲啊？啊，真的假的？好，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很简单啊，我心里请问，你能够在牧师面前讲假话，你敢不敢在主耶稣面前讲假话？若是你们敢，那你这个人本身大了，对不对？啊，他是监察人心肺腑的，他知道这个话是假的真的，就是你不讲你在心里想，他不晓得吗？对不对？记得不记得啊？有人四个人把这个摊子从上面掉下来，你们记得不记得这件事啊？主耶稣说你消失啊，你的罪赦了。那些文士在那里心里面在批评他，说哈哈，你说先王的话了，为什么只有上帝才能够赦免人的罪？你记得不记得这件事啊？主耶稣不要说你讲了，连你心里想的都知道。我心里请问你敢不敢？那感谢主，至少我不敢，我不晓得你们同我一样不一样啊？我敢相信彼得讲的这话是真心真意的，真心真意的。他在彼得福音书说，我绝不能不认你，但我绝不能，绝对不能跌倒。这个话语虽然不一样，但他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我你下监就受死，我都甘心的，我都预备好了的。他这个话在主面前真心的。 好，那么我心里请问，结果怎么样？主耶稣说，既叫一些有三次不认我，他做了没有？啊啊，他不是说吗？为你十多年一的吗？我心里请问，他在哪一个人面前不认他？在大祭司面前，在哪一个？在一个小使你啊，小使你啊，在一个小的使你面前来否认主啊？那么我心里请问，从这样的事实和他自己讲的话，你看见什么？哎，我心里请问，既然他是这讲的真话，这话讲出来的时候，没有这个，他还没有做以前，主耶稣还没有讲这个预言这个以前，我心里请问，若是你动我听见，你心里怎么样？在我们中间有这么一位，他说到那个地方去要传福音，有死的可能，但是我还是要去。像这样一个弟兄，如果在这里要今天做见证讲这话，我心里你请问你在下面怎么说啊？去送死该的，你觉得不会吗？你怎么说？哎呀，这个弟兄真热心啊，啊，对不对？啊，这个弟兄真爱主啊，会不会？是不是？啊，我现在看见一件事，到死着来的时候，他竟然三次不认主。那么我心里请问，他的热心怎么样？他的爱心怎么样？啊，我心里请问啊，我们这里的总工们，我昨天稍微讲的对于传道人的事情呢，我稍微重了一点呢，我回去啊半夜都不能睡，哎，所以我怎么年纪大了，我还会做这样的事？所以你们年轻人在讲台上做错的话，也免不了的。哎，你们怎么不快乐一点呢？呀，弟兄姊妹们呢、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真是很不容易啊！实际上是这个传道人是相当艰难的一件事情，非常艰难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们，我们传道人在教会里面要选执事、选长老、选些什么人啊？你们这里，我晓得你们这里好多长老啊。这我不认识你们，但你们这里都追求的，所以这些都是教会要紧人物啊，长老、执事。现在我请问，我们平常普通教会里面先长老先执事，那我特别同工们啊，我们选什么人？要你推荐了、啊，选那些爱主的，对不对？啊，选那些什么？选那些热心的，对不对？啊，爱主还不一定，热心的最要紧，对不对？是不是呢？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毛病之一了啊！我们都是敢捡那些热心的，选他做执事，选他做长老，我选教会里面的什么负责人呢、啊？啊，团契的什么？我们都是以热心来为标准的。那么我心里请问，彼得那一天他讲这话的热心不热心？我心里请问，我们今天教会里有哪一个人能够热心的像彼得那样说为你十多年一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慢慢的讲，对不对？哇，有这样的人呢、啊？那不要说是我们弟兄姊妹们，不得了了，连这个传道人都要恭恭敬敬对他了。哎呀，这个弟兄比我还好，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想想看，他讲这话的多热心啊，他讲他多爱主啊，但是他怎么样？他做出来的事呢？在你在我生命中有没有在教会里看见过有这样很热心的人做出一些事情来，实在很不像样？你的心里说，哎呀，这么热心的人怎么会做这个事啊？有没有呢？没有啊，恭喜你们。有没有啊？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非常爱主的人，他做出一件事你觉得不相信的，你说这个爱主人怎么会做这个事啊？有没有这样的事？你们声音太小了，不敢承认啊。真的吗？我们你想想，连彼得的主耶稣基督门徒中间都有这么一位，你想在我们这些宝贝中间怎么不会有啊？对不对呢？啊，所以啊，我所服侍过的教会里面，我有这样的情形，我一定都不惊奇。连主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中间的彼得都这个样子，我想在我这些宝贝中间怎么不会有这么的情形呢？啊，尤其是我这个不会带的人，怎么不会有这个情形呢？所以你在这看见一件事，看见什么？为什么他不敢承认？哎，你们记得不记得主耶稣在逼他们审问的时候啊，在祭司长的大眼大祭司眼里面，他们怎么审问他的？
叫一些什么人来？叫一些人来做什么？哎，做假见证呐、啊，来做假见证。我请问，在这个时候，耶稣被人家做假见证，我心里请问，耶稣盼望有人做真见证呢？彼得在不在哪里？啊，若是主耶稣不盼望的话，他自己在不在哪里？他自己在哪里？他有没有出来说，哎，你们做的都假见证，我经历到了怎么怎么？他做不做？他为什么不做？我请问你为什么不做啊？怕是表明什么意思？刚强不刚强？ strong 不 strong？ 不刚强对不对啊？说软弱对不对啊？说他不敢站出来对不对啊？是不是呢？弟兄姊妹们，现在发生一件事，爱主是一件事，刚强是另外一件事。哎，我向你请问，什么人担到这个担子？什么能够担担子的？你家里有几个少爷小姐啊？哦，两个 OK。 几岁？哎，若是只有五六岁，你是不是对他们说，哎，乖乖的啊，哎，你们要负这个家庭责任的哦？有没有这样的事？没有啊，有可能有，这种偶然会有。我你出了什么大事了，然后你不能回，一定不能回家了，或者什么事，你家里儿子只有十岁十一岁，你就说，哎， you are only the man in the family now,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your mother 啊，对不对？我们有的听见这样讲啊，你现在是我们家里面唯一的男孩子了啊，你应该负责了啊，你要不担起责任来，你要照顾你的妈妈啊，可能这么讲，但实际上行不行？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工忽然间呢，他胃里面出血，哎呀，吐血吐得很厉害，不是一碗的，是一盆的，哇呀，他的都很厉害。那个时代不是现在，医药在台湾的医药不像现在那么好，所以这个是生命是非常危险，医生是很就讲的话听得出来的。哇，他的太太就深思默想去安慰他啊，那么就请他到我们，因为住在附近嘛。就请他到我们家里来坐坐啊，安慰安慰他。哇，那个姊妹就哭啊，他说你看看怎么办呢？孩子又这么小，万一他一天死了，那我怎么办呢？啊，有这么几个小孩子，我怎么带啊？啊，那么沈师母就同情了，要安慰他。但他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六岁的他的一个小孩子啊，带他来的，陪他来的。那么这个他哭得那么厉害，这个儿子就在旁边说：“妈妈不要哭啊，妈妈不要哭啊。”他就讲一句话，他说：“妈妈，爸爸死了，我养你。”我告诉你啊，他这个话一讲啊，这妈妈不但不哭，就笑起来了，嘿嘿嘿，就笑起来了。为什么呢？这么一个六岁的小孩，他会养他？他妈妈不知道这个背景，那我知道，所以我笑呢，不像他那么小，我心里笑。你想为什么？就是那一天的早晨，他到我书房里面来，我看他好玩，所以我说弟弟啊，你把我这个纸质炉去倒一倒。所以他去把我那些纸质炉的知识就都去倒倒，回来之后我给他两块台币。他能拿两块台币，高兴得不得了，放在口袋里头。他就想，你看我会赚两块台币了吗？啊，说妈妈，爸爸死了，不要紧，我养你。你懂了吧？啊，懂了吧？懂了吧？懂了吧？我敢相信啊，当时彼得讲这话的，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的，没有长大，属灵上没有长大，没有担当。啊，主要是晓得人做假见证，他都不敢出来，没有担当，没有力量。不刚强，为什么？因为他的灵命还没有成熟，只有成熟的灵才能够担当一些人不能担当的事。阿们，朋友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